梁燕的无印良品。
继续我们今天的无印良品，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讲述有关电影、有关文学、有关当代艺术和音乐啊，还有旅行。所以如果身边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这方面的故事，或者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邮件地址是梁燕，就是我名字的拼音的拼写 @fm961.com，或者呢是无印良品，也是我们节目的拼音的拼写2016，无印良品2016 @hotmail.com。 继续今天当代艺术风景线这个环节，有请嘉宾主持郑胜天教授。他刚才向我们介绍了温哥华的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毕加索艺术家与他的缪斯们这个展览的大致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郑胜天教授会介绍的是毕加索和中国的渊源。就是说到毕加索，恐怕如果我说他是在中国或者在华人圈子里最著名的西方艺术家也不为过，这当中好像也跟他和中国的一些特别的联系有关系。
对，我们可以说毕加索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位艺术家。
对
，Number one， 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就是首先他是在西方艺术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进入现代，我们当时谈的进入现代主义以后，它是一个属于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一个领军人物。
对，
它是一个先锋。
先锋，然后他又是
新的流派、新的风格的出现，他都是站在最前面。
没错，
比如说立体主义啊，我们这次在这个展览中看到这个，比如他在和第一位女朋友的这个结合之后，他的作品就从青色时期啊，我们说这个蓝或者是蓝色时期转向粉红色时期，这个然后又开始进入立体派，然后和这个 Olga 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作品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然后和 Marie Therese 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作品开始向超现实主义的这个方向变化。所以他在这些流派中间他都是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因此说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和就是在其中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比拟的。因此当然从艺术风格和这个流派的变化来说始终要提到毕加索。
对，
每一个时期都会提到毕加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长寿的艺术家，他一生他
创作的经历，就创作的时间非常的长。
他一生创作了也包括油画、雕这个陶瓷啊、素描在内，将近有30000件作品。你想30000件作品，那现在很多在这个市场上流。流传，有的拍卖行啊，各种各样的展览，这每一个收藏家收到了毕加索作品，都会这个非常重视。
对，
而且实际上就是毕加索等于有30000个代表在全世界宣传。那当然，这样子他的知名度就非常高。
对，那就是。
但是在中国呢，为什么毕加索也是这样有名呢？
对呀、
他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1949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西方文化、对西方艺术是非常排斥的。
对呀、
就是基本上西方的艺术家完全不介绍西方艺术的书刊和这个展览也基本上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可是只有毕加索他是一个
例外，
另类，
另类。
为什么呢？因为毕加索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渐渐左倾，他受了这个其中我们这次展览中一位女士 Dora Maar 的影响。
嗯，
啊，当时就是开始，参加了这个欧洲的左倾的知识分子的队伍，
嗯，
啊，他成了一个支持，当时西班牙革命，支持共产党，啊，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倾向于苏联啊这个东方阵营的这样一位艺术家，
嗯，
甚至于在二战后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嗯哼，嗯，
因此在政治上来讲他当时是能够被中国接受的，
对，
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刚刚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举行了一个为了扩大全世界的影响，中国举行了一个这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和平大会，
嗯，
邀请了几百位就是各国的代表到中国来参加这样会议。那个大会上，这个就是舞台上的主席台上的背景就是毕卡索画的一幅巨大的
和平鸽，是吧？对。
所以中国人从来就是没有忘记过毕卡索，
嗯，对，他是熟悉的。
当时有这么样一个
冷战的背景哈，这样
的隔阂，可是毕卡索的名字还是被中国的老百姓所知道。我们知道中国邮政在50年代发行了3次邮票，
嗯，
都是以毕卡索画的不同的和平鸽的形象。
哇哦，
作为这个邮票的
这种待遇，可能其他的西方艺术家没有办法比。
这种也没有做详细的调查，但是我粗粗的查了一下，不要说三次，就是一个西方艺术家3次被中国的国家邮政发行邮票，可能1次也很少有。所以这一点呢，使得毕卡索在中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西方艺术家的名字。
嗯，对。那毕加索也属于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他是比较是比较会运作在市场上，是属于比较会运作的这样一位艺术家，可以这样说吗？
对，也不是说他市场运作，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原因啊，
嗯，
就是第一他是一个领军人物，第二他是一个多产
长寿多产，
不光这两条
创作旺盛，
就是给他市场创造了最佳的条件，
嗯哼，
就是说，因为这个市场是要靠大家捧起来的嘛，对吧？
对，
你说有这么多的数量，经常在市场上流传，那些价格就自然会炒高起来。另外他的作品确实好，
好，
每个博物馆都要抢着要收藏他的作品。
嗯哼，
那么当然，对于画商来讲，他们也非常愿意来推动这个。毕卡索的这个市场的发展，所以我们知道20世纪整个世界艺术市场上卖的最贵的10件作品，其中4件
对
就是毕卡索。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报道，
是一个比较少有，就是生前已经充分
对
他的创作的这个收获的那么一个艺术家。
是的，是的，
知道和梵高相比，
对对对，
那么伟大一个艺术家，可是他生前没有卖出过画，
是
他自己终身贫困。
对，
但是相对之下，就毕卡索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可以说终身享受了荣华富贵
哈，对
啊，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画，随便一张画拿出去都可以百万千万这样的价格。
嗯哼，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市场上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无印良品之当代艺术风景线这个环节，这个星期我们有请郑胜天教授跟我们一起聊聊毕加索艺术家与他的缪斯们这个展览，以及毕加索和中国艺术家的渊源。郑先生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讲故事的，然后如果不是在广播里，在平时听他会谈到一些他遇到过的艺术家呀，一些奇闻异事啊，或者是家族的历史、个人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也感谢他，因为知道这今年他会在北京有一个个展，然后现在正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非常的忙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有一点历史了，因为来自1970年，来自加拿大的这位女神级别的歌手哈 ，Joni Mitchell 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做《Big Yellow Taxi》，是讲纽约的。我老是觉得那个时代的民谣会每次听起来 都会让我觉得有很亲近的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Big Yellow Taxi。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with a pink hotel, a boutique, and a swinging hot spot.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took all the trees, put them in a tree museum.Charge the people a dollar and a half just to see 'em.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Hey, farmer, farmer, put away the DDT now. Give me spots on my apples, or leave me the birds and the bees.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Late last night, I heard the screen door slam, and a big yellow taxi took away my old man.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I said,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